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又进入了耶利米书24课研读课程的第三课，也就是耶利米书的主题和难题。那么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要研究一下耶利米书在这么丰富的信息当中最核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耶利米他所传递的信息最核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看一看耶利米先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最后我们也要来探讨一下，在耶利米书当中为什么会存在着一些让我们困惑的难题，怎么去看这些难题，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那么这个就是这一课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内容。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耶利米书的信息主题是什么。在耶利米书52章的篇幅当中，这么丰富的信息里面，其实耶利米最核心要传讲的信息呢，就只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因为上帝的子民背道得罪了神，他们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他们要被审判，他们要被掳掠，他们要国破家亡，被掳的悲剧必定要临到这背道的子民。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信息第一重要他要传讲的。但是在耶利米书当中，上帝不单单要对这些以色列人传递一个审判的信息，因着上帝慈爱的缘故，上帝也要给他们一个安慰的信息，一个复兴的盼望，一个将来神要祝福他们重新建立他们的应许。所以耶利米很清楚地传递了一个70年之后这一群被掳的以色列人要重新回归故土的信息。被掳归回中间有70年的时间，那么也真的是按照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后来70年之后，上帝带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回归故土，重新地建立他们的城墙，建立他们的圣殿，更加是建立他们的生命。那这个就是耶利米信息当中最核心的两个主题。第一，审判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第二，复兴回归是因为神爱他们，是因为神要使用他们，是因为神万古不变的永恒旨意。审判与复兴，这个是耶利米书两个最重要最核心的信息。那么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生命特质是怎么样的。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过，就是耶利米先知呢，常常被人看作是流泪先知，或者我们叫做泪眼先知，或者叫做哀哭的先知。其实呢，我们对他这样的看法呢，大概是出自于耶利米书的第9章的第一节。在这个地方呢，耶利米书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在这里耶利米说，他的头为水，眼为泪的泉源，他要为他百姓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所以很明显，耶利米的确是一位泪眼先知，一位哀哭的先知。但是这个并不是耶利米全部的生命特质。我们发现在耶利米书第20章第9节也告诉我们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那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另外 一种给我们看到的耶利米先知的生命的特质。他不单单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还是一个骨头里面心里面有火的先知。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他为什么是一位哀哭的先知，为什么是一位流泪的先知，他为什么会整天以泪洗面呢？耶利米眼里的泪让我们看见他软弱柔肠寸断的一面，但是耶利米骨中的火也让我们看到他刚强烈火燃烧的另外的一面。那你说耶利米到底是一位泪眼先知还是一位烈火先知呢？他都是。这就是耶利米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特质，他既是温柔的哀怨的难过的痛苦的一位先知，因为他深爱着他的子民，深爱着他的同胞，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骨头里面有火在烧，刚强壮胆，绝不向恶势力低头，绝不向罪恶妥协，也不会因为人的逼迫和苦害就让步的这样的一位勇敢的先知。那这一位的既是泪眼先知也是烈火先知的耶利米，就很真实的把一个神的仆人的形象摆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我们自己也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侍奉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些失丧的灵魂的时候，我们的眼里面有没有流泪？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托付，当我们面对上帝的使命的时候，我们的骨头里面有没有烈火在燃烧？那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会有专门的课程来探讨耶利米眼里的泪和骨中的火。那今天呢，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只是概括的知道耶利米的生命特质有着截然相反的两面。好，我们看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耶利米书的难题。那耶利米书的难题何在呢？是因为耶利米书的编排既不按照时间的次序，也不按照主题的内在的关联性。那所以很多人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会发现耶利米书非常混乱，很容易把我们搞到不知道在读什么，前后的次序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话是在什么时间说的啊？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会讲这样的话等等等等，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困扰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神差遣耶利米前往圣殿讲道，导致耶利米被拘捕，但是他后来呢又吩咐巴录将他的话语记录了下来，又差派巴录前往圣殿读出神的话，最后导致书卷呢被约雅敬王烧毁。再后来耶利米与巴录又重写了书卷。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在一段时间之内连续发生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圣经啊在耶利米书当中分散记载在第七章、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六章和第四十五章。那四十五章最短的这一章，就是上帝在对巴录所讲的安慰的鼓励的话语啊。那么背后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之所以整个的耶利米书的脉络不容易掌握，之所以它的这个信息呢比较凌乱、比较分散，我想大概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耶利米书当中一部分的内容呢的的确确是按照主题来分类的，比如耶利米书第三十章一直到三十三章大概的这些的内容都讲的是以色列民的复兴回归的应许。那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呢也是非常集中的讲述对周遭列国的预言，那这些的信息就是按照主题分类的。那第二呢，就是耶利米书的部分内容呢也有按照时间来分类的来记录的，比如说第三十七章到第四十四章呢就是西底家末年到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的事件，把它清楚地记录了下来，有非常高的历史的价值，记录得很详细，非常的准确，所以这个是按照时间来记录的。第三， 就是耶利米书的编排并不完全按照时间来编排，也不按照主题来分类啊，所以我们就不容易理出头绪。原因就是因为它既不是要强调信息传讲的时间与背景，也不是要强调不同信息之间的内在逻辑，而是要强调信息的主题。它要让你关注的是神的话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耶利米40多年的侍奉人生，经历了许多的坎坷颠沛流离，他传讲了大量的信息，但是这些大量的信息他什么时候传讲啊？对着什么样的人传讲，经历了什么样的背景，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所传讲的这些信息里面的内涵，里面的主题才是最重要的。耶利米传讲了这么多的信息，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他非常非常强调一个信息的重点，就是犯罪的国民要悔改，若不悔改，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但是在审判，在苦难当中，你不要绝望，因为上帝还赐下了回归复兴的应许。这就是贯穿在耶利米书40多年的侍奉，他所传讲的那么丰富的信息当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所以我相信在耶利米的心目当中，他不是要让我们去搞清楚背后的时间关联主题，其实他就想让你清楚，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审判，就是复兴，就是悔改，就是盼望。所以这个才是耶利米想要透过他40余年的信息要让我们所明白所掌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把他整个的信息的脉络理清楚，而是我们有没有从耶利米的信息当中能够回应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要向神悔改，这个世代要向神悔改，国家要向神悔改，社会要向神悔改，万民都要向神悔改，我这个人要向神悔改，若不悔改，神的审判必定临到。但是另外的一个方面，神的信息也告诉我们说，在审判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心存盼望，因为耶和华的慈爱向我们永不改变，他从古到将来，耶和华是慈爱的神，他是怜悯的神，在他的慈爱当中必然有最美好的心意，有复兴的应许，有他最美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耶利米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回应，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一位公义的神，也要怎么去面对这一位慈爱的神。那第四个原因呢，为什么耶利米书会不容易理出头绪，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耶利米书的文稿呢多灾多难。最早是在约雅敬第4年由巴录所记录的，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的36章1节到4节。后来第二年呢，巴录奉差前往圣殿宣读神的话语，那么这个就记载在耶利米书36章5到10节。那结果这一卷书信呢，这一卷的耶利米的信息啊，神的话语呢，就被那些首领拿去呈现给了约雅敬王，结果被约雅敬王割破烧毁，这个记录在耶利米书36章11节到26节。但是耶利米和巴录呢，后来他们按着神的吩咐又重新的写了一卷，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光有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所以我们可想而知，耶利米书是经过了抄写，后来被毁，再写，又增添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当中呢，有一些的信息啊，当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较乱啊，不是完全有条理，也是有情可愿的。这个是由它诞生的历史背景，当时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在这一课当中呢，我还要跟弟兄姊妹来强调最后的一个 大的问题，就是耶利米书的时代意义。那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直接的把圣经当中的话应用到今天我们自己的身上，应用在今天我们的世代当中。所有的神的话语，当你在研读的时候呢，都要遵循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第一步叫做解释，第二步叫做原则，第三步呢才是应用。为什么要分这三步走？第一，是因为之所以我们要去解释，意思是说这段圣经这个神的话语，它是在当时的圣经所写作的那个时代，神对当时时代的人所讲的话。那么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大的背景、大的环境当中，这个话，神的话语有什么样的意义？针对当时的人，上帝想让他们明白什么？所以这个是叫做解释。解释就是要回到当时的时代、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去搞清楚神话语的含义。还要走第二步，第二步呢叫做原则。那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虽然神首先是对当时的世代人所说，但是在神的话里面有没有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原则？第三步，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今天的世代当中，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所以这个叫做圣经解释、圣经研读的三部曲：解释、原则和应用。那么我们回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写于几千年前，是上帝借着耶利米在针对当时犹大王国的那一段的时间里面，面对着国破家亡，面对着上帝的审判，在这样一种黑暗的社会环境当中的以色列民犹大人对他们所讲的话。那么这些的话语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在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有几样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原则。第一，就是被盗的时代，当时的时代、以后的时代，以至于今天的时代，其实我们都在面对着被盗、得罪神这样的一个很现实的境况。特别是今天的时代，我们看到罪恶愈演愈烈，今天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巨大的被盗的潮流。人人都高举着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欲望，但是人却不敬畏神、不寻求神的话语。这就好像阿摩斯书所说的，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阿摩斯先知就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人没有耶和华的话。我们没有耶和华的话，我们不看重耶和华的话，人的生命一定落到饥渴痛苦的境地当中。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那这个就是今天世代的写照，也是当年耶利米所面对的时代，他所面对的世代的问题。每一个世代当中，我们都看到有一个被盗的潮流，有一个抵挡神的那个敌基督的势力，就是魔鬼的势力。魔鬼要把人心掳掠，使人背弃耶和华，离开神的真理，走向灭亡的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跟耶利米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世代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共通的原则，就是受苦的神仆。活在任何一个世代当中，敬虔要跟从神、服侍人的圣徒，一定要受苦，一定要受逼迫。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五节他接着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这个是当年的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在今天，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也是同样的，我们也要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我们的职分。无论在东方，无论在西方，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那恶者都逼迫忠心的神的仆人，那恶者都要掳掠，都要攻击上帝的子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还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受苦的神仆不单单是耶利米，在每一个世代当中，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凡是立志要侍奉神，要为神传道的，其实我们都要受苦。但是我们是为主背十字架，我们将来在天上就像耶利米一样，上帝必为我们预备荣耀的冠冕，也好像保罗一样，有一天当我们当跑的路跑尽了，当守的道守住了，当打的仗也打完了，我们必然到天上领受神应许要给我们的荣耀的奖赏。那第三个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不变的心意。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神的话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不变的心意。在耶利米的时代，在以后的时代，在今天的时代，凡是离弃耶和华倚靠人血肉的膀臂的，必然落在干渴干旱，落在审判，落在咒诅的境地当中。但是若是向神悔改，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倚靠神仰望神的，必然蒙福。他们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叶子青翠，结果不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上帝对今天这个时代的心意。我们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就是要呼唤这个时代悔改，呼唤国家悔改，呼唤社会悔改，呼唤那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一个一个的生命向神悔改。因为这是人、国家和社会还有这世代得福的唯一的渠道。那么对于神的话呢，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神的话也赐给那些侍奉神的仆人。神的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同工，亲爱的侍奉神的弟兄姊妹，你我都是上帝所呼召的。当我们还没有被上帝造在母腹中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降生来到这世代当中的时候，神已经认识了我们，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召命是不会后悔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美好的旨意，他要差派我们对着世代发声，他要差派我们对那得罪神背逆神的子民发声，他要差派我们对那些陷在罪恶和死亡里的灵魂发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要面对逼迫，虽然我们要面对人的弃绝，虽然我们要面对人的攻击， 但是上帝的使命已经托付了我们，他差遣我们到谁那里去，我们都要去，他吩咐我们说什么话，我们都要说，我们不要惧怕他们，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要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赐给我们这一群侍奉神的人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都像耶利米一样，既有流泪的眼，也有燃烧着烈火的骨和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持守神的召命，把神的话语传给一切需要听他话语的人、国家、社会和世代。耶和华如此说，他要借着我们对今天的世代发声。